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十一章。上次我们看第十一章的一到八节，在最后两节，耶和华他宣告说，因为他的百姓丝毫不留意，他继续不断向他们所提出的警告，所以他们这种刚硬不肯悔改的心，使得神只能够把立约的咒诅加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我们说在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所宣告的，当他们遵守神的话，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但是他们不遵行神的话，神就要用各样的灾祸加在他们的身上。那今天我们看，继续看耶和华他对他的百姓继续的提出指控和定罪，而今天这一段特别是斥责他们拜巴利的罪，拜偶像的罪。首先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说，他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他说有一个阴谋，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有同谋背叛，这已经是一个解释，你如果直接翻译就说 There is conspiracy， 有一个阴谋。阴谋这个字通常是被用在政治的背景之下，是论到一群人他们对于政府计划正在进行有计划的反叛。但是现在在这里，当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说他的百姓当中有阴谋，这是一个比喻性的用法，这是这个说以色犹大百姓他们有一个阴谋，这不是描述这些犹大百姓他们做的一个正式的联合在一起的来反叛耶和华，好像我们刚刚说在政治上就是一群人在策划，秘密的策划要来起来反叛政府。当耶和华说犹大百姓中有一个阴谋，不是指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联合在那里策划起来正式的来反叛耶和华，他们并没有秘密的深谋策略来做出任何的反叛。这耶和华说他的百姓中有阴谋，是一个比喻性的来描述犹大的百姓他们在宗教上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事情，这一切的事情正有如一个小心计划和组织的阴谋所达成的。所以这是很比喻说他的百姓他们如此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这就好像一群人在那里他们联合在一起深谋策略，然后小心的计划，小心的做出组织来反叛耶和华，正像这种阴谋的行为一样，他们转移他们对耶和华的效忠，就是一种诡诈的做出阴谋图谋来背叛耶和华。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说明犹大的阴谋反叛乃是他们转回他们先祖的罪孽，这里用了转去和合本这个字，其实就是跟我们讲悔改那个字一样的，但是这个字就是 turn back， 回到他们这种阴谋，犹大的这种阴谋反叛，这种的背叛耶和华去拜偶像，乃是转回他们祖先的罪孽。然后耶和华说明他们祖先的罪孽，第一不肯听我的话，犹大的祖先以色列人 他们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我们晓得，当耶和华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赐给他们十条诫命，这我们上次讲过约的时候啊，是类似古代近东的这种宗主跟他的臣属之间这种立约的条款。通常尤其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是立在恩典的基础上，所以就要求他的百姓有义务要对耶和华忠诚，而且遵守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在西乃山立约，把十诫赐给他们。这个十诫是说明在立约的关系之下，以色列人有两大领域的责任和义务。一个领域是垂直的层面，是向神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水平的层面，是向其他的人类的。也就是说，十诫基本上是说明神的百姓，他们有一个垂直的层面向神的责任跟义务，但是也有一个水平的层面向其他人类的责任跟义务。并且这个十诫很清楚的表明，向神的责任跟义务是占首先的优先次序。因此十诫的第一诫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很清楚的说明，在立约的关系之下，以色列的责任是要持守他们对耶和华绝对的忠诚和完全的委身。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他们要持守他们对耶和华那种绝对的忠诚和完全的委身。然后第二诫，第二条诫命，你不可以为自己制造一个雕刻的偶像，像天上地下或水中任何东西的形象，你不可以敬拜他们或侍奉他们。所以这个第二诫乃是进一步解释第一个诫命，因为他们除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神进一步说明他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来敬拜。这些偶像正是以色列周围的列国他们所拜的神。然而以色列民却拒绝听从。当摩西还在西乃山上领受诫命跟法版的时候，百姓就在西乃山下立刻偏离了耶和华，铸造了一只金牛犊。他们说，因为摩西在山上40昼夜，他们在山下等，他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就跑去找亚伦。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了，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还没有从山上下来？所以他们就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只金牛犊。亚伦纵容他们，要他们把所有戴的耳环、首饰、这些金子通通拿出来。于是亚伦用这些金子铸造了一只金牛犊。然后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说，看哪，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虽然他们指着这只金牛犊说这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但这乃是把以色列的神与其他国家所拜的偶像放在同列，把创造万有的真神等同于神所造的受造物。所以不但不可以造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形象去造偶像来敬拜，甚至造一只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也是被禁止的，因为这等于把创造的真神跟 他所造的受造物列为同等，而且是把周围列国所拜的偶像的神跟耶和华这位真神列为同等。所以犹大的先祖他们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当神把十诫赐给他们，特别是第一第二条诫命关于他们向神的责任跟义务，他们立刻就拒绝听从，在西乃山下就造了一只金牛犊。不但如此，神接下来说他们的先祖跟随其他的神并且敬拜他们。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在以色列的，应该说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已经说了他们的历史是一个拜偶像的历史。所以记得在前面几次我们讲耶利米书的时候，我已经从在西乃山他们造金牛犊一直来数算到他们国家灭亡，他们没有停止过拜偶像，跟随其他的列国来拜这个偶像。所以为什么耶和华说这些犹大百姓他们的阴谋背叛乃是转回他们先祖的罪孽？因为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虽然偶尔有一些君王带来复兴，也就是说这些君王带领百姓转离偶像，转回归向耶和华。例如耶利米蒙召做先知，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蒙召做先知的时候是在约西亚王第十三年的时候，而约西亚做犹大王在第十八年的时候就带来一个复兴，因为他吩咐这些大祭司去修圣殿，结果大祭司在圣殿里面找到一本律法书，就带去给王，王读了以后，他就在神面前承认他们的罪，然后他带领百姓更新与耶和华所立的约，而且他带领百姓除去所有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这个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描述这个约西亚王所带来的这个复兴。在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于是王他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且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然后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且把门的，还有那些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的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掉，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的殿里把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把灰撒在平民的墓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瑟拉支帐篷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 污秽祭司烧香的祭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又拆毁城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义宰约书亚门前进城的左边，然后又污秽新嫩子谷的妥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惊火，又把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边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而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把人的骨头都充满那地方，甚至他到伯特利去，这是北国哈。耶罗波安王在伯特利跟但也是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以色列人说，这就是领你们出耶和华的的神 OK 对不起，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把伯特利的坛也把它打碎，这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丘坛通通焚烧，打成灰打成灰，焚烧亚瑟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王的约西亚王的时候，确实带来一个复兴，他们更新跟耶和华所立的约，而且除掉诸偶像。可是这个复兴并没有持久的果效，约西亚王死了以后，犹大又回去拜偶像。所以就整体而言，以色列犹大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虽然他们偶尔转离偶像转向耶和华，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又转去拜偶像，转回他们先祖的罪孽。所以这是耶和华说明他们当中有阴谋，乃是转回他们先祖的罪孽。因此接下来耶和华他就宣告，他要使立约的咒诅临到他们身上，是他们不能逃脱的。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当耶和华使这些灾祸临到他们的时候，耶和华说，那时候虽然他们向耶和华哀求，可是耶和华将不会听他们的，也就是说耶和华不会听他们的祷告。然后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转去向那些他们烧香供奉的神哀求，也就是说转去向这些偶像哀求。但是在他们遭难的时候，这些偶像丝毫不能够拯救他们，因为第十章已经一再的强调，这些偶像是人手所造的，是全然无能的。所以在他们遭难的时候，这些偶像，他们虽然向这些偶像呼求，可是这些偶像丝毫不能拯救他们。然后最后耶和华说明他们为什么不能够逃脱立约的咒诅，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现在他们是不可能逃脱这些灾祸。理由是什么？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其实这一个指控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28节已经向犹大百姓宣告了，在耶利米书2章28节， 前面也是讥笑他们，你为你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但是接下来就对他们提出这个指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这就说明了一件事，犹大百姓他们效法迦南人拜巴利是何等的普及，你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相等。而且这里加上说，你向巴利烧香的祭坛跟你接到的数目相等。这说明了犹大百姓他们效法迦南人拜巴利是何等的普及，在各个乡村城市，在各个街道上都有向巴利烧香的祭坛。巴利乃是迦南人所拜的，掌管雨水和风暴的神。这个背景我们一定要有。我自己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曾经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什么去研究这些背景，因为如果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自己会提出解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晓得，这些书卷都是写给当时的人，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资讯，有一些普通常识，或者说有一些背景是他们共有的，所以圣经作者就不会再赘叙，就不会再把这些背景来说明。所以巴利，迦南人所拜的这个巴利，其实是掌管雨水和风暴的神。这种农业社会，这个雨水是很重要的。因此巴利是生产力或肥沃丰饶的神，这是为什么他们要拜巴利。而且巴利其实这个名字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神的名字，巴利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随着时间跟地点的不同，巴利所代表的就是不同的地方神。而亚瑟拉是迦南人所拜的女神，很多时候有些说明亚瑟拉是谁，就是说有些迦南人他们是把亚瑟拉看为是巴利的妻子。但是不论如何，这个巴利是掌管雨水风暴的神，是生产力和能够肥沃丰饶的一个带来生产力跟肥沃丰饶的神。所以巴利的敬拜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而言，犹大人而言是非常具吸引力的。巴利的祭坛遍布在各城市乡镇各街道，可以说是充斥在犹大全国各地。当然除了拜巴利，以色列和犹大人还拜很多其他的偶像，他们效法他们周围的列国去拜列国的神。刚刚我读约西亚王来打碎偶像，就提到譬如说亚门人的神、摩押人的神、以东人的神。以东人神有时候圣经是说希尔的神，希尔，以东人是住在希尔山，以东人的神、大马士革人的神，甚至他们还拜其他较远一点的国家的神。而且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讲到西西家王他做犹大王的时候，他把摩西在旷野所造的铜蛇把它打碎。也就是说甚至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摩西在旷野做的那只铜蛇以色列人也在敬拜，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他才把这只铜蛇给他打碎。所以我们看到犹大百姓，以色列犹大，他们拜的偶像之多等同于他们城的数目，而他们向偶像烧香的祭坛 的数目之多，等同于他们接到的数目。这真的是非常令人难以想象。所以，接下来15节到17节，耶和华宣告将要临到的审判是不可能再挽回了。因此第14节，耶和华吩咐耶利米不要再为这百姓祷告。他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祷告，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听。和合本翻成必不愿， I will not listen， 我必不听。耶和华为什么吩咐耶利米不要再为百姓祷告？既然犹大百姓他们坚持他们刚硬不悔改的心，他们不听从神继续不断地借着先知所提出的警告，他们完全不听从，而继续不断地拜偶像，既然他们是如此刚硬不肯悔改，继续拒绝听从耶和华借着先知向他们提出的警告，拒绝听从而继续的去拜偶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所拜的偶像的数目等同于他们城的数目，他们向偶像烧香的祭坛的数目等同于他们街道的数目，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了，这使得将要临到的审判已经不能够被逆转了。这个罪恶满盈了，在圣经里面使用凉气啊，譬如说你要旧约他们要去买米，他们就用斗啊来量这个米，这个凉气有一定的容量。旧约使用凉气的容量作为一个比喻，来表明神对于罪的容忍有一定的分量。你要买东西，这个凉气量一斗米，那就是这个凉气就是有一个一定的分量。所以这个凉气容量的比喻就被用来说明神对罪的容忍是有一定的分量。神对于罪只能容忍到某一个分量。当凉气被充满了，也就是罪孽的充满达到了神能够容忍的分量，他们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他们所拜的偶像的数目跟他们的城的数目一样，他们向偶像烧香的祭坛跟街道的数目一样，他们的罪孽充满到已经达到神能够容忍的分量，也就是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公义和愤怒就必定对罪做出审判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当时他们是受犹太人的逼迫。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14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而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能够得救。和合本说常常充满自己的罪孽，其实你读英文圣经，他们的罪已经满盈了，他们的罪已经满盈了，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换句话说，神对罪的容忍是有一个一定的分量，如果人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继续不断的犯罪，他们的罪就好像充满这个凉气一样， 到了这个凉气的容量的极点，神到了神对罪容忍的那个分量的极点，神的公义和审判就必定对罪做出审判的行动。但是从铜板的另一面来看，神的怜悯向人显出一再的宽容和忍耐，这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神的怜悯向犯罪的人一再的显出宽容和忍耐，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这个限度，神就必须对邪恶做出审判的行动。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使徒保罗，他对于当时那些论断人的人，自以为义的人，他所提出的警告。他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从负面来说，神对罪的容忍是有一定的分量，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公义和愤怒就要对罪做出审判。但是从另一正面来说，神对人存着因神的怜悯，存着宽容和忍耐，一再的宽容跟忍耐是要令人悔改。但是人如果拒绝悔改，那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一直等到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吩咐耶利米不要再为这些百姓祷告了，已经太迟了，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已经太迟了。神说，我不会听他们的祷告，他们因为，这里说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听。我们看见过去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悖逆神，但是他们每逢向神祷告，神还是怜悯他们。在士师记，我们看见有一直不断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就是每逢以色列人他们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转去拜巴利和亚瑟拉，耶和华就会把他们交在他们周围列国的人的手中，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交在亚门人的手中等等。他们在这个列国人的压制之下，在疾苦之中，他们转向耶和华，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也就是士师。这样的事情在士师时期是一再不断的重演，尽管他们一再的悖逆，神兴起列国邻邦的国家来刑罚他们，但是当他们在疾苦之中，在危难之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总是听他们的呼求，给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甚至在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先知啊，向这个亚撒王说，他说在这个列王的时期，南北两国分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之后，北国因为耶罗波安造了这个金牛犊放在伯特利和但，吩咐他们不要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在伯特利跟但来敬拜耶和华，但是就是一个拜偶像。所以这个北国的历史，他们不信真神，没有相信耶和华， 他们也没有殉毁的祭司，因为耶罗波安就是立一般的人做祭司，他们也没有律法。虽然北国的人不信真神，不信耶和华，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是在他们危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所以在这个悖逆的以色列，这个拜偶像悖逆的历史，他们每逢转离耶和华，然后耶和华的管教临到他们的身上，在疾苦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还是听他们的祷告。但是现在耶和华说，他已经不再听百姓在他们面对危难的时候的祷告了。他已经不再听百姓在他们面对危难的时候的祷告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所以神吩咐耶利米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但是同时，神给耶利米的这个禁令也显明，先知耶利米一直继续不断的在为百姓的悔改祷告，他还是不停的在为百姓的悔改祷告。先知耶利米他不但是继续不断的向百姓提出警告，提出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呼召他们悔改，但是同时他也继续不断为他们的悔改祷告。只是现在犹大显出悔改的机会已经过去了，已经太迟了，耶和华的审判必定将临到。所以耶和华吩咐耶利米不要再为百姓祷告。然后耶和华做出一个宣告，也就是这里第十五节哈，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是，我不应该说是不正确，但是呢，这一节经文本身在希伯来原文的经文中，圣经中，这节经文本身的传达是非常不清楚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圣经学者都一致同意，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这一节经文本身是非常不清楚的。所以最可能的解释啊，不是像我们和本翻译的，因为这个翻译让我们很困难去明白到底耶和华这个宣告在说什么。最可能的解释，这里耶和华说，我所爱的有什么权利在我的殿中，我所爱的有什么权利在我的殿中，当他行恶的时候。倒过来说，就是当我所爱的行恶的时候，他有什么权利在我的殿中，然后肥肉和剩肉能够使你的灾祸转离你吗？和本翻成剩肉也离了你，其实这个肥肉跟剩肉就是指他们在圣殿献祭，他们献祭的这些牲畜，肥肉和剩肉能够使你的灾祸转离你吗？你作恶就喜乐。这最后一句话还是确实还是对的。换句话说，这里以色列或者犹大百姓，神称他们是神所爱的，但是这里神说，你们作恶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权利在我的殿中呢？他们到圣殿去献祭，所以肥肉跟剩肉能够使你的灾祸转离你吗？神这个宣告就表明了，犹大百姓虽然拜偶像，但同时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仍然照常进行，他们仍然照常进行对耶和华的敬拜，他们日复一日的仍然去耶和华的殿中献祭， 他们自以为一切都是安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七章，耶利米先知要他们不要相信他们自己的这个谎言。第七章的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然后第八节，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且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的殿下，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换句话说，虽然他们拜偶像，同时他们还是继续在耶和华的殿中来敬拜耶和华。所以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基本上是一种混合宗教，他们又拜耶和华，他们又拜偶像，他们还是日复一日到殿里面去献祭，他们以为这一切都非常的安好。但其实这里耶和华说，他们如此常规的献祭乃是毫无意义，而且是空洞的仪式，是不能够使他们的灾祸转离他们的。这个献祭我们知道有燔祭，有赎罪祭，赎愆祭，有平安祭，有感谢祭等等，但是献祭最基本的乃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每逢他们犯罪，他们把祭物带到耶和华的殿中，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把手按手在牲畜的身上，这个牲畜就取代他们来接受神对罪的刑罚，而被杀流血献在祭坛上。所以当他们如此的作恶，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可是他们还是日复一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献祭，神指出这是毫无意义，是空洞的。这样的一种空洞的仪式不能够使他们转离，不能够使耶和华要降在他们身上的灾祸转离他们。而甚至神说，你作恶就喜乐，他们甚至以执行这些邪恶为可喜乐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在立约的关系之下，必须要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诚、委身和顺服。唯有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诚、委身和顺服，这样这些礼仪的献祭才具有意义和功效。这是一种礼仪的献祭，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牲畜的血是从来不能使人除罪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把自己成为牺牲献祭，才能够为我们赎罪。所以这些礼仪的献祭要具有意义和功效，先决条件是要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诚、委身和顺服，否则都是虚空和徒劳的。这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就指出，犹大和以色列这样的一个问题。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孽右手严肃会 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这是耶和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最后耶和华做，或者说先知耶利米做了一个结论，第十六节，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洪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这里首先先知说明耶和华过去和现在对他百姓的态度。耶和华过去对他的百姓的态度是如何呢？耶利米用一棵茂盛的橄榄树作为比喻，来描述过去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态度。用一棵很茂盛的橄榄树，你知道在巴勒斯坦你到处都可以看到橄榄树，用一棵很茂盛的橄榄树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过去耶和华对他百姓的态度。耶和华在过去给以色列起名为青橄榄树，一棵很茂盛的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出美丽的果子，也就是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以色列。但是现在耶和华对他百姓的态度是什么呢？这里耶利米是用一个暴风雨的比喻，所以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会让我们正儿和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其实这里耶利米用暴风雨的比喻来描述现在耶和华对他百姓的态度。耶利米说，现在已经可以听见临近的暴风雨的吼叫声，所以这里和合本把它翻成叫做轰嚷之声。其实耶利米是说，现在已经可以听见将要临到的暴风雨的吼叫声，雷轰和闪电将点燃那些在暴风雨中被折断的枝子。暴风雨来，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有经历啊。这个暴风雨来，很多树枝甚至整棵树会连根被拔起，而雷轰和闪电将要点燃那些在暴风雨中被折断的枝子，那些枝子被闪电击中就燃烧起来。换句话说，现在耶和华对他百姓的态度是什么呢？耶利米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毁灭必定将要临到，毁灭必定将要临到。因此最后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他已经宣布了，或者已经颁布了灾祸来攻击犹大。栽种这棵橄榄树的耶利米先知说，是万军之耶和华，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栽种这棵橄榄树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已经说了，万军之耶和华所强调的是耶和华是有大能的。这位有大能的耶和华，这位栽种以色列这棵橄榄树的耶和华，他已经颁布了灾祸来攻击以色列和犹大，这里也把以色列家包括在内。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所以耶和华已经颁布灾祸 来攻击以色列跟犹大，因为以色列家跟犹大家他们都持续的行恶，特别是他们持续的向巴利烧香，有意的惹动耶和华的愤怒。他们这个持续向巴利烧香惹动耶和华的愤怒，是有意的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就必须把立约的咒诅倾倒在他们身上。因此先知最后说明，这乃是他们自作自受，是他们自己使这个灾祸临到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啊，这都跟我无关，这是那时候旧约这些以色列犹大人他们很悖逆。我们所讲到的关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立约的责任跟义务包括垂直跟水平的，这个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因为当耶稣传道的期间，有律法师或者说文士来问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仍然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神对我们所要求的责任跟义务，而这个责任跟义务最首先的优先次序是对神的责任跟义务。所以我们必须对耶和华持守绝对的忠诚跟完全的卫生和顺服，不可以去拜偶像。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向人类甚至向他立约的百姓显出的怜悯，一再的宽容和忍耐。每逢我们转离神，我们不遵行神的话，神是不断的以他的怜悯向我们显出宽容跟忍耐。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个宽容跟忍耐是有一定的限度，神对罪的容忍也是有一定的分量。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那么我们也像这里犹大百姓一样，为自己积蓄愤怒，神的审判必定临到，是不能再逆转了，不能再逆转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从最终转离，转回归向神，归向耶稣基督。除此以外，在立约的关系下，我们刚刚已经强调必须要持守对耶和华的委身和顺服，唯有这样，所有的礼仪圣礼，譬如说我们受洗，譬如说我们守圣餐，唯有这样，所有的圣礼才具有意义和功效。这些我们今天所神的话所向我们启示的重要的真理的原则，对我们仍然是适用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使徒保罗首先他是从正面的来说，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啊第四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是从前所写的圣经，指的就是整个旧约。保罗说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要传讲旧约。你不能够说我们现在是新约的百姓，我们只要讲新约，整本圣经都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十章保罗从负面来说，第十章保罗说，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首先第一，我们不要忽略圣经上所有警告的话，不要忽略圣经上所有警告的经文。我觉得我们根本不 care， 我们跟当年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圣经上所有的警告的经文，我们必须谨慎的听从。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是我们的见解，如果我们不看重这个警告，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灭亡。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希伯来书十二章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这是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悔改，圣经里面所有警告的话，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都要用这些话作为鉴戒。第二，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和轻看拜偶像的罪，千万不可以忽略和轻看拜偶像的罪。现代的基督徒跟旧约神的百姓一样，也是又拜神又拜偶像。我们今天并没有真的转离神去拜偶像，我们是又拜神又拜偶像，只是我们今天所拜的是无形的偶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富金钱。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就隐含了我们又拜神又拜钱财，钱财是一个无形的偶像。以弗所书第5章5节，哥罗西书第3章5节，使徒保罗说，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贪心或者说贪恋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所拜的是无形的偶像，而且可以说我们所拜的偶像也是越来越多。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所拜的偶像也是越来越多，偶像的数目不少于过去旧约百姓所拜的偶像的数目。以色列他们效法迦南人和周围的列国拜偶像，现在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效法这个世界。今天的教会非常的世俗化，在道德的价值观上，很多基督徒已经被世界掳去。我们拜金，我们拜成功，我们拜名利地位，我们拜物质，我们拜舒适，我们拜享乐，我们拜健康， 我们拜媒体，我们拜智慧手机，我们拜网络，我们拜心理学，我们拜科学，我们拜人文主义，我们拜知识，我可以再列。我们拜的偶像的数目并不比当年犹太人所拜的偶像的数目少。也许你心里会说，我没有在拜这些。但是弟兄姊妹，这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已经瞎了，当你已经完全活在世俗化的里面，你根本不可能分辨。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年，大概都已经是十几年前了，我现在都知道我在哪里，那天的那个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个情况，我还是历历如目，好像我可以看到当时。那时候我是在我们的书房，我在付一些账单，水费啊，电费啊，在写这个支票。但是忽然之间，那真的是我没有料到的，圣灵非常严厉的斥责我，你还在拜偶像。我没办法跟你们形容圣灵这个责备，让我当时真的是我脚都在发抖，我心中站立，我的脚发抖，我心中惧怕，如果将来我站在最后的审判台前，神做出这个定罪，我怎能逃脱神的审判？但是我就不明白，虽然您说我还在拜偶像，我到底是怎么样在拜偶像？所以我就转向神，我求神向我显明，我是为什么他斥责我还在拜偶像？因为我在付账，所以显然主要是指向我还是在拜金钱的偶像。我不断的来祷告求问，神是一点一点逐步的来把为什么我还在拜金钱的偶像的罪行给我看。那我就举几个例，譬如说，我们就是要找所谓的价廉物美，我们就是要买减价的东西。我就想到我跟牧师，我们在这个西北大学，牧师读博士学位，我们那时候经济是很艰难的，所以一天到晚哪里超市减价，就开车去买，一买就买一个一大堆，因为可以囤积一点点这个。但是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心，其实不是说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问题是我的心。今天我想我可以问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当你要去买东西，你会不会花很多时间上网去找比价，找花很多时间这里找那里找，去找最划算的最便宜的？但是当你要买东西，你有没有先祷告求问神，向神求智慧，向神求引导，以及到底你该怎么使用你的金钱，到底你应该怎么使用人家？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跟不要牧师没有，不是我讲我自己，我天天都跟神说，求你教导我怎么奉献，你来教导我怎么用我的钱，特别是奉献。因为你知道我们家啊，我们家每天信都一大摞，因为一旦你奉献越多，你的信越多，因为他们会大概互通这些奉献的人的名单。哇，我们家真的是很多，我并不是说那个我不看，因为有很多都是基督教的机构，所以我也还是会看。那有时候看了觉得很有感动，但我还是要先祷告，因为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这些机构怎么用钱，这些钱用在哪里，其实都是我不知道的。而且我一直求问我应该怎么奉献，其实后来圣灵真的有教导我，是周济贫穷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有很多 基督教机构他们也做很多这种叫做 humanitarian， 就是说这种这种叫做济贫，或者说帮助这些灾祸中的人。但是不要忘记追根究底，福音才是所有人真正的需要。所以有一些基督教机构虽然也是做很多这种济贫或者说帮助，可是我还是会做一个决定，看看他们同时是怎么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领人做门徒的工作，来决定我该怎么样奉献这个机构或者那个机构。但是我还是不会，我天天都在求。Okay? 所以像我们建堂奉献，我都是祷告的。我跟牧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来问神，他要我怎么做。这才是没有在拜金钱。所以我也跟大家说，那时候神指出我们的罪，我们家其实我们住那个房子哈，所以时间上来讲，我们刚搬入我们现在住这个家，我们是2006搬进去的。刚搬进去，圣灵就给我这个斥责。然后我们住了一年，我们饭厅有一面非常大的窗子，那一面大窗子几乎等于我们后面这个三个窗子那么大。然后旁边有另外一面大窗子差不多那么大。但是它是老房子，它没有换过这种新的窗子，只有单层的玻璃，所以住了一年发现必须要换，因为隔保温很差。但是我就学了，我就祷告。那长话短说，这个过程神的引导，最后我们换这个窗子，在那17年前呢，我们换这个窗子一共花了9000块，一个那么大的跟另外一个。我不是用钱来衡量，我是经过祷告，这个窗子在那时候，这一家窗子的公司你是市面上看不到的，但是它的品质是它给一张50年的保证。这个窗子有它有三层，所以中间夹了2层的空气，这个空气它说50年都不会漏。那当然可能是不是真的50年都一点不漏我不知道，但是直到今天，确实我们站在那个窗子前，你不会感到那个有冷风吹进来。我们有另外一个窗子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那个屋主已经换的，那个窗子我站在我都可以，我手放在那里我都可以感受到那个风，那个冷风。我只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如果你真的把不要轻看拜偶像的罪，你来求问神，你需要好好的祷告，你是真的是知道这个罪的严重性，求神把你的拜偶像的罪显给你看。同时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我们也照样必须持守对神的忠诚，对神的委身和顺服。这样我们的洗礼，我们的守圣餐，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参与聚会和参与服事，才具有意义，才蒙神悦纳。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人，我们照常每个主日来这里敬拜，坐在这里听讲道，常常魂游向外，思想已经跑掉了。没有，真的是存着对神，我来这里我要来敬拜神。所以你就是坐在这边听一篇道也没有用，听完了回家就是忘了，回头就忘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听完了，持守在你良善诚实的心，你为你所听见的你来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和能力，让你能够去遵行。所以除非你是持守对神这样的忠诚委身和顺服，否则我们做这所有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也都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每个主日 我也都为真理堂我们的敬拜祷告，甚至我们第二堂要分组，我也来祷告。我知道这个分组也掌管在神的手中，我也向神求自己来掌管，让每一次我们的分组弟兄姊妹分在那一组，我们可以彼此能够更多的来认识，来彼此同心的来彼此认罪，彼此代祷。所以对不起哈，好，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个主日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带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新的宗教，心 heart， 我们要看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是如何。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更是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跟旧约的百姓一样，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我们成为你新约的百姓，但是我们也是一样的不听从你的话，一样的转去拜各样的偶像。求主你赦免我们这样的罪，也让我们真的是出于对你的爱，我们出于对你的忠诚委身和顺服，我们愿意从祷告开始来学习怎么去遵行你的话，帮助我们。特别今天这个拜偶像的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查验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颗要转离拜偶像的罪的心，来寻求圣灵的帮助，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像你所要求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遵守你的话。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